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 Crypto 直播间，是我们的第446集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这个知名的加速器 Y Combinator 给创业者的一封信哦。然后里面也有讲到，就是寒冬已经到了，然后呢，在冬天里面要做好这个长期抗战的一个准备哦。那在开始之前，我要提醒大家，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所以其实常看我们直播的人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有分很多种，就是可能你是炒币的，或者你本身就喜欢区块链技术的，或者你喜欢炼油打游戏，但其实很多的听众呢是创业者，这也是为什么其实从去年跟前年开始，我们就支持了很多台湾的crypto 相关的新创哦。对，那所以说我在想，就是这次跟上次冬天不一样的地方哦。对，因为我们直播这四年已经经历了两次这个寒冬哦。那我觉得这次不一样的是呢，就是我会有几集呢会讲关于就是这个创业的一些想法这创业想法可能跟平常创业也不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看这些创业者，然后呢，那这个创业通常是在区块链领域的crypto 领域的，那通常都是以发 token 为主，对，然后呢。那这也是大部分 crypto 项目做，因为大部分 crypto 项目是不容股权的，就是它的股权基本上是完全不动，然后就只容代币这样。那股权基本上一点用途都没有，因为股权要上市很困难，要被收购也非常困难，所以投资者就只会投代币这样。那也会有一些呢是这种 equity token warrant， 就是你投股权，然后呢等到发代币的时候，股权转移变成 token， 那会有一些协议讲说这个股权基本是没有价值，如果之后收购的话呢 ，token 的持有者可能可以获得部分收购带来的这个获益，但这个是下一次的讨论。今天要讨论的是呢，关于这次的这个寒冬。那寒冬是已经到了，这个我们在很多集直播里面就讲过，就是每次真正的 winter 来的时候呢，其实从 primary market 就可以看得到。我在三月参加一个线下的这个 NFT 艺术活动的时候就讲到，就是当你在 primary market 看到大家已经不再投资了，然后开始很紧张的时候呢，就代表说这个泡泡差不多来到顶点。我再讲一下 crypto 的泡泡是有多大，就是在于新创产业里面，就是你可能今天是一个来自很好的学校比如说常春藤 Ivy League 这些学校好，然后你是一个很强的开发者，你有一些前面 DeFi 的开发经验好了，然后你今天决定做一个产品，随便讲一个产品好，这个Fixed interest rate swap 好了，或者你要做一个特别一点的，就是这种去中心化保险协议啊，就然后呢很复杂的东西。通常这样，你做一个好的网站，然后找到好的团队，找到一个愿意投资你的天使，那可能你的估值最低最低呢，也是在$10,000,000左右，就是这么夸张啊。就基本上 crypto 的在于2020年到现在哦，大部分最便宜的种子人呢都在$10,000,000估值左右，就是没有比这个更低的。那也有低一点啦，大概就在$800,000,800,000，可能也有500万，但是那很少的，大部分都在这里。因为呢而且这是就连在$10,000,000左右，刚讲这种学历等级的，或是已经有开发的经验，或是已经有在 DeFi 项目里面待过的，他可能数值会更高，可能在$15,000,000到$30,000,000，甚至有很多呢他是本身前面是做投资，我常看到很多项目，就这个 founder 一下做投资，就在哪个 VC 待过，就当个分析员，或是在哪里写这个很多 Twitter， 就是很多影响力，就是我们常看到 Twitter DGen 嘛，就你会写很多东西，然后突然做一个创业，然后大家就疯狂去投，他就把估值拉很高，所以我投到很多项目呢，他就算种子人，他估值也是在$30,000,000估值哦，对，那。那大家还是疯狂愿意进去投，因为大部分这些项目呢，它如果能把流动性做好的话，估值可能就会在1亿左右或是以上。那这也让整个市场变得很疯狂。我们看这篇文章就有讲，就是说VC investment into crypto startup peak right before everything went to hell， 这是5月12号的时候写的。那 基本上从这个 Q1 来看的话呢，整个 crypto 市场啊，大概涌进了300多亿美金的这个投资量哦。那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了这个92亿美金进来这个市场里面。那平均项目哦，就是我参与过的或是我看过的，大部分都是融800到1600万美金左右。那这个金额其实非常高，而且，对于很多项目来讲，就可以有很长的一个 runway。比如说，你有1600万美金就它5亿多台币，你在台湾开发的东西可能2、3年，这也会导致很多项目的创始人就是走偏。什么是走偏呢？他觉得他原本的议题根本没有那么大，然后又融了这么多钱，他就开始拿这个钱去投资。这也不是不好，因为呢，其实很多公司会这么做嘛，就像 Tesla 会去投比特币一样，MicroStrategy 也是，很多公司，Twitter 很多，他们会去 diversify 它的 portfolio 来应对市场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要从 Q1 要转成 QT，然后呢，市场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跌幅，所以大家会想要找一个东西去 hedge，但是呢，这个有时候会很偏到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创始人呢，开始去做自己的 venture，然后去投项目。对，那这些都是还算好的，因为至少他融完资哦。那今天要讲的这一篇呢，就是我之前分享的这个YC 分享给他的 founder 的，因为其实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讲哦，你有没有融完资其实最重要的当然，前面大家是有点被宠坏了，就是出去2、3个礼拜就把钱融完，然后就很快发币，然后币又跌得很惨了，就是这90%项目都是这样子，就没有好的锁仓机制。2017年的时候，项目基本没有代币锁仓机制，代币就直接发，直到了2020年2019年的一些项目才开始有代币锁仓机制，然后呢，再后来呢，才有代币质押的这种机制，就 staking mechanism，然后呢才。代币经济模型才真的衍生出来啊。那好，YC 这篇它并不是真的只指向，虽然 YC 也投很多区块链相关的项目，但它这边不是只讲区块链，它是讲整个冬天，所以这边是想要讲给现在还在融资或是准备要进来 crypto 创业里面，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然后从它这里面取一些想法出来啊。那他讲。Here are some thoughts to consider when making a plan. No one can predict how bad the economy will get, but things don't look good. 就是说市场不会更好，大家没有办法预测市场之后会怎样。那我们也讲到，就是2020年到现在，其实我们没有真的体验过这个市场暴跌，就是其实真的 recession 还没有来。你想哦，从2020年跌了一下后，马上疫情就更严重，可是反而市场的股票就一直暴涨。那最主要来自于就是美国的疯狂的这个 QE，美国 balance sheet 在 QE 之前的时候大概是3兆美金，然后呢现在大概是9兆，那过去要升1兆可能就要花5到10年的时间哦，就是根本没有，这是从未见过的。那这里面包括了很多这些 MBS 嘛，mortgage backed security、corporate bond 啊，还有各种的那个 bonds。然后呢，这些债券会要开始在 QT 的时候把它倒在市场上面，所以市场只会看到更多的跌幅，然后尤其 interest rates 的提升哦，所以市场基本上都是看着大盘走，那大盘走得不好的话呢，就是影响所有市场，那 VC 市场是影响最大，就是大家会不想投资。Safe move to plan the worst，跟大家讲说，现在要赶快做好准备。然后，如果你在另外30天，你应该要赶快去做准备。Default alive 就是说你到底能不能活住，或者你不能活住的话，你要赶快找投资者。然后现在讲就是说，如果有投资者愿意投资你，然后但是他觉得你的估值太高，没有关系，降低你的估值，然后拿钱，因为只有拿钱你才能存活下来。他讲说，regardless of your ability to fundraise, it's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company will survive even you cannot raise money for the next 24 months。任何的新创都应该要准备好24个月的 runway。不管你今天是要裁员，还是你要缩紧，就是你的租金，你要从一个你原本很棒的办公室什么什么，你都要想尽办法去减少你的开销，确保你可以活24个月。因为呢，在一个冬天里面，只要你能存活，你就能赢7、8成。的你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做好准备。 Understand that poor market performance of tech companies significantly impact VC investing。就讲说啊，现在市场啊，公开市场上面的这种科技公司，只要不好，就会大幅的影响。其实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大部分的 VC，我们举 crypto 例子好了。crypto 的 VC 呢，他们持有很多的代币嘛，对吧？所以呢，他们在投资的时候呢，会他们可能一半的钱都是在代币上面。那这些代币呢，下跌后呢，它整个 AUM 就下跌。那下跌的话，它要投资的意愿就会低很多。VC 基本上分三种，但我们讲两大种，一种就是呢有融资的，就是这种你有各种的 LP，然后你是一个 fund，你是一个基金，这样有点像最近 A16Z 融了一个45亿的基金，the fund four 嘛。那这种通常很多大的 family fund 会去投，或是有钱人，就是你可能一投就投个1、2亿美金这样。那有小一点的 fund 呢，可能是融个7000万美金这样，然后呢有不同的 LP，每个人投最低要投50万美金这样子。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天使。那天使呢，他可能是 KOL，他可能是一个知名的创业家这些的。那他就是没有 LP，然后呢，他就是拿自己的钱去投，可能投5万、10万美金。那这两者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呢，一方是有 LP 的钱，那他们可能有一些规则，这个规则可能是呢，他要在时间内呢把钱投完。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天使。天使呢，它本身没有 LP，但是呢，它会因为市场上它所持有的代币的下跌，而去影响了它投资的意愿哦。对，好，那大部分天使也是这时候就是不投，两个人都是在熊市的时候就不会投。他讲，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started your company within the last year, question what you believe to the normal fundraise environment. Your fundraise experience was most likely not normal, and future fundraise will be much more difficult. 他说，如果你是在过去5年创业的这个公司啊，那以 crypto 来讲，通常是过去2年啊，你觉得很容易融资的环境呢，将不再是容易的环境。你之前觉得正常的环境呢，可能一直以来都不正常。这也是我觉得很正确的事情哦。其实我有很多周遭的朋友，他们是很好的开发者，也是有些人来自很好的学校。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都会投资嘛，对，所以都会来找我。然后通常可能就是天使轮或就是这种 C round，通常其实就是没有所谓天使轮或 C round，这两个通常都是在一起的。因为 crypto 很特别，是它跟新创不一样，新创可能募完种子轮会做个6个月再募一轮了。crypto 通常就是 seed private，全部一起入募这样子，或者还募个 strategic 这样子。然后一来找我，可能就说，哎，他估值1500万美金，然后我觉得很傻眼，这样哇。就是当然没有验证市场，就因为网站长得好看，因为有人脉，就这样摸，这其实很不对。那这也是市场不健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这些 founder 被宠坏。If you are post Series A and pre-product market fit, don't expect another round happen at until you have obviously had product market fit. If you are pre-Series A, the Series A milestone we published here might even turn out a bit too slow。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融了一轮了，然后呢，你现在要再融一轮。你可能不太可能再融那一轮，因为呢，你的产品可能根本还没准备好。这也是在 crypto 里面，很多时候就三轮全融完，直接发币，然后产品才做出来，对吧？现在可能会完全反过来，就你要融一轮，然后拿这个钱做好一部分产品，再去融一轮。因为呢，VC 呢会开始调整它的方向。之前大家是急着投、急着上市，赶快变现嘛。然后再慢慢看他怎么做。现在大家是呢，慢慢的就是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做出来，才决定要不要投。If you plan to raise money in the next 6 to 12 months, you might be raising at the peak of the downturn. Remember that your chance of source success extremely low, even your company is doing well. We recommend you change your plan. 对啊，就讲说，基本上你现在完全 downturn，然后呢，你觉得有可能融到了，现在可能完全不可能，然后呢？什么？If your plan is to raise money, then you might be raising at the peak of the downturn. Remember that your chances of success are extremely low, even if you. 你刚刚说，就算你的公司做得非常好，你的成功几率也会是非常低的。就是你在未来6到12个月，所以基本上现在的公司，你要不就现在赶快融，不然就是就是很难了。对，那现在的对于 VC 来讲，就是如果你拿到这个钱，你就是要想着说要撑6到12个月。Remember that many of your competitors will not have planned well, maintain high burn, and only figure out they are screwed when they try to raise their next round, you can often pick up significant market share in an economic downturn by just staying alive. 就说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这个，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台湾常看到的。从去年开始，有很多公司会互相竞争拿对方的这个人力哦，就是开一个三倍的薪水这样去拿。其实这个也导致很多公司开发跟花的金钱费用变得更高。然后很多项目呢，可能为了拿好的资本的名字，就在种子轮融完，然后后面再融高一点的人次的时候就很难募完，所以导致他募的资金不够多。这都是很多新创会犯的一些错误。然后但不管如何，只要你有融到钱都是好。那现在呢，只要你能存活，你就有办法拿到很大的 market share。对，然后 anyway， 这个就是YC 的这篇信哦，然后呢，也有一个中文版的，我有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介绍连接里面哦。那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讲几个比较好的工具哦，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用 Crunchbase， 还有像 Token Terminal 跟这个 CB Insight 来看很多现在市场的这个融资的一些资讯哦，这样子。那其实大部分的crypto 的新创呢，基本是没办法算出它的这个市盈率，就是 PE ratio， 也没有办法算出它的一个 revenue model，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 crypto 新创是完全没有收益的。这是在我刚才 Twitter 上面有讲，就是大部分crypto 的 DeFi 呢，设置于把自己的这个 UI US 当成是一个玩笑，然后随便做。那这过去这两年呢，开发者跟这个所谓的匿名 DeGen 呢，有很大的这个那个优势嘛，但是这个优势已经正在转方向了。开始呢，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要认真做事，然后更就是不是说，哎，我就是很拽，我就是怎么样？这其实发生在很多项目上面了。就他可能去 fork 别人的 code， 然后改了一个东西，然后就说你要不要进？你要不要进？你不进，我还有十个人排队要进来。这个方向准备转了，然后很多项目呢，九成的项目也都进入死亡，同样的套路又再来了一次。所以呢，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要做好准备。但这也意味着说，会有很多项目呢低估，然后出现一个低估值，然后呢是可以在市场上捡到的。所以呢，这时候就是要看这些的团队会不会继续做。这其实是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你选到一个很低估值的项目，然后团队一直在卖币，那可能他就会继续死亡螺旋下去。另外一种呢是团队一直愿意做事，但是呢投资者一直卖币，这时候对于散户，你可能就可以透过这方式获得到比较大的这个share， 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了。我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件事，加密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话，就绝对不要碰。今天讲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我们晚点见，拜拜。